简短短讲，他也特别提到说要跟婚姻和家庭有关系。我在想了半天，我家里没有什么多少好夸的，实在是。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大的家庭，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我想今天是从这个可以算是从两个方面来讲。那我们通常讲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每家可能都有一本，可以说有时候是难念的经吧。那这有的时候就是爱和真理呢，这个平衡掌握不好。所以呢，我后来在思考的时候说，我在想选这个爱的使者，老使徒约翰他的一封书信，约翰二书，他里边的一些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看得清楚，请跟我一起来读。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依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从亘古之先就定义要爱我们，因为你就是爱。主啊，你帮助我们认识你，你这一位爱的神，你的爱子，你如何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谢谢你，你救赎了我们。主啊，你的心意不是只停留在救赎之上，你要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成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主，我们承认在世上我们常常偏离你的道，我们没有能力活出你的爱来。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加添力量。主，你叫我们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主，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我们愿意借着你来到父的面前，得着丰盛的生命。谢谢你，今天求你看顾，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打开你的话语，你来喂养你的子民。谢谢你，我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这一篇呢，在这一篇的很短的一本书信当中呢，它的重点是在第二节，也就是说，那我们一会儿来看，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提到七次关于爱，在这个短短只有13节的一封书信当中，那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和第五节、第六节，他都是讲。第一节呢，讲到说这个使徒约翰啊，我可以把它回去啊，使徒约翰他自己讲，是我诚心所爱的，还不但我爱，还有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在这个第二节里边说，爱你们的原因是为了真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第三节，神必在 愿恩惠怜悯他的平安在真理和爱心上必与我们同在。那后边要劝第五节第六节劝大家彼此相爱，那特别的指出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他特别还提到真理，那在圣经上把真理和爱连在一起来说呢，这是使徒约翰他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他是说，比方说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他真理和爱同在一起，认识真理的人才能有能力来爱人，这是第一节里面。第二节，因为真理而能够去爱人，真理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是那一位有位格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在真理和爱心上，神必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宣告，也是他的祷告。那如果我们照着父神的命令来遵行真理，彼此相爱，神的心欢喜，这一位深深的摸着神的心意的老使徒约翰，他也极大的欢喜快乐。那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真理和爱心。那这里边呢主要分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我们来看。在前面第一到三节里边讲，认识了真理，真理自己可以使我们与主连接。那后边是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彼此相爱。那还有非常老使徒呢特别强调，他特别提醒一些信徒要在真理上呢我们明辨是非。那真正的认识真理呢我们才有满足的喜乐。那第一点，我们现在呢咱们教会今年有几件大事啊，一个是要建堂，要有我们有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当然弟兄姊妹都为这个来奉献和摆上，为这个付上祷告。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为设立长老，那神很奇妙的把五位弟兄姊妹弟兄显明在会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那他们被提名，所以这是做将来神呼召他们来做长老的。那圣经上特别是对这个长老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对他们的托付也非常大。那这一位呢长老当然在这里是老使徒约翰，他写信给一位姊妹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孩子。那因为他的内容跟教会非常相似，所以你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就直接可以说这是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他也是蒙拣选的，当然是他的儿女，就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那在这里他讲到说是老约翰呢他爱这一位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个爱不是世上的情欲的爱，他是神圣的爱，是一个永不失败的爱，是一个属神的爱。按照希腊文啊，叫 agape 是一种是出于神的爱。那不但他爱，而且是其他人，也就是这些别的认识真理的人都爱。那在这里就讲到说，爱是合一的，大家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爱，那彼此相爱。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这一些的人呢，可以说我们都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来到一起，可是我们如果说就算是不认识的人如果在一起，我们 说起来说大家彼此信主，心里都会有一种很非常的感动。那我们都觉得好像就真的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一个爱为什么呢？我们既然不认识又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也不是亲戚朋友，这个爱真的是因为我们都认识神，所以在神里边就有一种格外的有一种非常的亲密。这个爱是也是一种圣洁的爱。在这里讲到真理啊，我们在圣经上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8章38节，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我们也许大家都知道，这个这问这个话的人是毕拉多。对，谢谢徐伯伯。是判耶稣钉十字架的比拉多。他有的人，我们站在现在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真的是问对了人，他问的这个人就是真理的本体， 可是呢，他问的时候他是有口无心，所以现在用我们过了2000多年来去思考这一个比拉多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多么的可惜，他跟真理面对面的相逢，他直接问了他，可是失之交臂，他错过了真理，他可以说是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真理是什么？耶稣其实可以教导他什么是真理，他完全没有心思在听，他问完了他理都不理耶稣，直接就出去就去跟犹太人打交道了。那真理就是基督，那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讲了好多次的真理，真理是关于基督的知识，关于基督的认识，是基督本身，是我们去行基督的道。那真理住在我们里边，这一个真，你想真理不光是我们的知识，所以在这个真理呢，不只是存留在那个书本上的我们所听到的知识而已，他是基督，是这一位永生的神，那他又是长存的，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如果认识了真理，我们就会与众圣徒一起来感恩，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这位神，那我们就是合一的，一切知道真理之人都所爱，爱神爱属神的人。当然在这里呢，第三节里边呢，这个老使徒呢非常有确有把握的来祷告，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神，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与我们同在，你信就必得着。下面第4到6节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或者我们真正的与真理是有一种生命的连接，这个真理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活出真理来，那真理叫我们彼此相爱。在这里呢，他讲说教会当中啊，就是你的儿女是教会当中呢，是遵行父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遵守父的命令，实行真理，他的心就非常欢喜快乐。那他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口吻说啊，亲爱的姊妹，这位太太说，我劝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也许他知道说这个教会中彼此相爱是比较难的事情，所以他要劝大家劝勉。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呢给我们一条，他跟我们讲，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说这一条新命令呢，是从主耶稣那领受的，从起初所领受的，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应当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可以说吧，就是说爱可爱的人，爱你喜欢的人比较容易，可是通常让我们爱，可以说是我们心里过不去，或者是我们总是看不顺眼，甚至于别人看不顺眼，看不顺眼我们自己也可能，这个时候要彼此相爱就特别的困难。所以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命令，既然是命令我们要顺服，所以我们没有选择，你要么遵行，你就要么违背命令。那我们认识了主，认识了这位真理的本体，认识这位基督呢，我们就知道说他有了他的命令，即使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不愿意行，但是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应当学习彼此相爱。我在跟我家里人呢在分享啊，说这个礼拜天轮到我要，不是说轮到，然后要我来讲一个短讲。对我儿子讲，为什么是你？他有点奇怪，他说你这个人总干嘛要过来讲？然后我也跟太太说呢，但是我希望他们为我祷告了啊，为我祷告。我就讲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不能够站出来讲，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亏欠，没有好的见证啊，在家里因为有时候会争吵，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他一听呢，他也不吭声了。你知道，因为是参战的一方，比方说这个，我肯定是我不好，就是说我不好多。但是他就是他也，你就知道说这个真正要学习彼此相爱，这个光在嘴上说比较容易，说爱不认识的人，我们说都比较容易。可是这个非常现实，就落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没有智慧的人，在教会中看到很多榜样，所以太太常常拿我们的徐弟兄来 来作为榜样来教导我，就说，我也是非常感恩。我说感谢主啊，我的弟兄是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他的生命是被主摸过，是有十字架的印记的。经过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有过印记的，就是跟生命树连接的，所以呢，他就流出来可以滋润人的一些的美好的品德。那我们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啊。那有一次我在带领诗歌在前面，我看到我们另一位徐弟兄啊，跟他太太说话，让我心里觉得非常的羡慕和感动。我就觉得为什么呢？他用一种那样一种尊敬的态度，满脸喜笑那样的，我说巴不得我也能够有这种生命可以活出来，那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属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美好的生命，你知道吗？这种生命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让我们大家都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借用这位老使徒的话，劝勉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出来，能做得到，我们愿意行，愿意跟随主，那神的能力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那个老的我，老的脾气被对付以后，会有生命的膏油会流出来。这个膏油不但是自己那个听见的人，也就是自己家的人得益处，也是别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爱的，为神蒙神所爱的，我们都是奉召做圣徒的这每一位弟兄姊妹受益。我们感谢主，那神兴起这样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那后边呢这一段呢就带有一种提醒和警告的味道。我们一起先念一下经文。这几段呢非常深，也非常的对我们也非常会有很有帮助啊。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第七节，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然后第八节特别提醒说，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后边的原因在后，就是七八九这几节是原因了。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啊，我们是巴不得说，很多人都说下一个时代是中国人的时代。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神赐福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这是上帝的赐福，因为你要生养众多，这本身就是祝福。那我们巴不得基督得着中国，得着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国民成为神国里的人。那在这个美国很可惜，和西方这个世界已经是属于后基督教的世界，他们对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关于圣经的事情，你敢于跟他作对，一定有人跟你跟随你欢呼你。很可惜现在是在这个时代，那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没有真理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时代。你说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导了。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比方说你在家里有人去敲你的门，你知道谁去敲你的门啊？那我们也很惭愧，信主的呢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服侍，去传福音，比方说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常常敲你们进去的有一些的是一些异端的一些人，那我们要小心他的教训。有些人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有人是矮化基督的，那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极端，他就是那迷惑人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和小心。他提醒我们呢，叫我们要知道，否则因为他的目这些人出来是迷惑人的，我们就要小心被迷惑。被迷惑了以后，我们受的损失会非常大。在主耶稣呢，他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大家知道。那撒种的，大家知道这个今天我不列这个圣经出来，在三本福音书上都有，在马太福音13章3到23节，路加福音8章4到13节，提到说有一个撒种的，他出去撒种，撒到就外边去撒种。 它的种子呢，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里的，也有落在荆棘里边的，也有落在好土里的。那就讲这个种子是一样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是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是那个永存的种子。这个种子撒上去以后，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局。那撒在路旁的，路是用人来走的，或者是被人走出来的，撒在路旁的一定会被人践踏。所以这个你听到道以后，就有人跟你争辩，就跟你反驳，这个就像有人来践踏一样。然后呢，有飞鸟来去吃，那被这个飞鸟一看，它有食物把它吃，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这个飞鸟就是这个恶者，那个魔鬼会抢夺这个道。我们为什么说他会失去？我们会失去这一些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失去所做的功。我们奖赏这些这些赏赐会失去呢？甚至于有的人他的根基不牢，他的救恩都不能够得保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是落在路旁。那他就用路旁来比方人的心。那我是感觉他在这个地方呢，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呢要像好土一样，不要像被世界上的金钱财物、被地位、被这一些的，比方现在包括我们的世界，包括一切这些缠绕我们的心思的，这些是落在荆棘里的，这个就不能结果实。那还有落在石头上的，一点点土，有水也发了芽，太阳一晒就干了，也不能结果子。撒了种子，这个神的这个种子撒到我们的心里以后，神有他一个美好的愿望目的，就是叫他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这个神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长出来的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有这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神在神的眼里看来，这是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神喜悦的。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说要特别注意说，我们得的是这一个不能朽坏的永存的种子，神的种子，我们要小心把它保存。这当然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那最好的就是这个种子呢，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小心的让它生长，我们也要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人要行路，要行这个行道。可以说，我们把这个福音，我们听到的福音，不只是简单的说哦你就得救了，不只是这么简单，我们要走这条天路，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可以结出果子来。那你所做的功是不会失去的，那我们也可以得着满足的赏赐。什么叫基督的教训啊？在这个光从中文的这个地方讲呢，不一定很容易能够清楚的明白，说什么是关于基督的教训，是一套道理呢，还是一套只是一套教义？那说教义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这个基督的教训，它的OK， 那基督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世上活了33年多一点，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三日死里复活。那这是关于基督的教训。那有一些人呢，他们不传这一个教导，所以说这个老约翰呢，他劝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在这个世上有一些的灵，就是邪灵已经在这个世上了。那么在约翰一书前一本书呢，就是约翰写书信中前一本，他也特别指出，凡在4章22到3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到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那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就是跟我们肉身是完全一样的，肉身一样的。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他因为他要替有血有肉的人来付上罪的代价。 在保罗的书信中也提到说，圣经上所说的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他第三天又复活了。那这非常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导。那基督的教训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其实对于有一些人一点不成问题，是不是你就记下来一套知识也就够了呢？那显然不是。基督的教训呢，他当然在这个地方，这个老约翰呢，他特别讲的就是说，那你要去传的时候，传的人所讲的，假如是一个外边来的一个传道人，给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两天，那你就听听，也就是一些的教导就过去了。可是呢，真正的，比方说我们有驻堂的牧师、长老这些同工，他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摆在我们面前。你可以讲一天，可以讲得好听，可是我们的生命一年两年，慢慢的你就摆在众人面前，是被众人所检验的。那基督的教训，所以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是在生命的层面，真正的成为我们心里的那个知识，成为真知识了。那如果有这样的，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他要不传基督，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要接他到家里去，也不要问他的安。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现在是叫末后的时代，比方说啊，我本来我也不想接待，这一警告说这更好了，凡是这样的人我一概不接待，万一我一不小心接待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当然这不是，这句经文不是用来做这个的一个借口。那圣经上是把接待远人、接待传道人是作为一个美德来劝告众人的。那第十一节说，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接待主的工人，接待神所差派的传福音的、传道的工人呢，是有在圣经上有多处的经文来大力的来提倡，就是说这是一个爱心的显露啊。在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那边提到他差遣人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说，那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你要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呢，可以慢慢去查一下圣经，这个它有它的特别的含义，为什么，什么叫把尘土都跺下去。但是它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人要接待你，是应该有人要接待的，不接待反而是主所不喜悦的，可以讲。在老约翰自己在约翰三书里边一章八节里边，他就特别提到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他这个这样的人是指那些劳苦来传道的人，那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他实际上是大力鼓励要接待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不要盲目，也不要糊涂，因为要有真理作为一个根基啊。如果没有真理，那当然所以就会糊里糊涂的做糊涂事。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二节里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你说不定你接待的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可以得神的赏赐。这个提醒它的一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那凡是为主名来的，我们要接待他，这是主告诉我们要做的。那需要试验他们，需要这个有些试验不需要时间很长，简短的试验就可以做。那需要根据他们所传的信息和他们的动机来分辨。比方说，有的人他只是为了来你这里骗吃骗住，很简单的这种物质上的需要，有的人甚至跟你要钱财，只是简短的用各种方式跟你讲啊。那这个那就非常明显。那有些是那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对真理要清楚，要加上知识，或者我们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传异端的人呢，他会被称为假先知，称为敌基督者，他们的刑罚是非常重的啊。如果把他接到家里呢，就让这些人有了机会去传播错误的教导、异端、谬误，那这样我们就间接的在他的罪恶上有份，这是他劝告的一个原因。在这里讲呢， 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那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最后十二节说你们要得，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知道在国内现在有些同学最近过来，他提到说国内其实信仰是自由，但是我的感觉实际上是信仰你叫相对的自由吧，比很早以前是要宽松很多了。你要信，你只要前提条件，你只要不造反就行了。因为说穿了，基督从来不教导我们去来做违反、做造反的事情，这是很多人不理解造成的。那他有这个就信仰的有一定的自由，我们感谢主，他在中国在做事情，比方说，但是在很多的地方，比方说有家庭教会，有些人呢就跑过去，他们那之间个人的交往非常少。大家来聚会，聚会完了就走，所以其实不了解。不了解以后呢，你说要他要去讲，他说他去讲道，或者是要他要很主动的要服侍，那他们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一些的负责带领的人，他们就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就说哎，弟兄或者姊妹哈，我们来一起跪下祷告。你一起来跪下祷告，一开口祷告，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这个祷告是可以说装不出来，有一些很狡猾的人是可以装的。祷告是在灵里的祷告，你在灵里你会知道说这个是神所差派的，是出于神的，不是，你会知道。那同时呢，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了，当然这个是要从正面去讲，一起祷告你可以分辨，还要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一起做。那这样的话，你一起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因为每个人都不完全，能起到帮助别人的作用。你也可以同时在彼此来服侍，彼此观察，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让神的教会得益处，让每一位信主的得益处，让神的功能够完成，能够神的国度可以扩展啊。今天这个简单的总结一下，有真理让我们的爱心呢有根有基，所以在我们的爱心要以真理作为基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这个约翰二书的一个关键的经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我是巴不得希望每一位能够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认识了真理，有基督住在里边，我们遵行基督的命令，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常守这教训，常守这个基督的教训，基督住在我们里边，因为有子，有了子，父就住在我们里边，有父又有子，那这样的人是有永远的生命的人。认识了真理，有了基督，我们才有那种喜乐满足，是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是，这一个喜乐满足是带到永恒里边的，是从神来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今天就这么一点点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来再来思想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教会，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道被传扬的地方，成为你自己来做工的地方，成为你让人得救的地方，成为人可以服侍你的地方，成为我们可以学习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谢谢你叫我们活在你里边，我们才有力量可以得着恩典，可以活出你的道，活出你的新的生命来。愿你施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天天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可以活出来，这个教会可以长成基督的身量，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喂，感谢神，接着运福弟兄给我们传讲美好的信息。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真正的小的真理。真理别让我们的自由，让我们和神之间的沟通的自由，同在的自由，和我们彼此相爱的自由，也让我们识别真伪的自由，让我们真正的获得那样的自由。今天我们的时间是感恩见证，请大家准备好的弟兄姐妹往前面坐好吗？准备好坐到第一排来。在大家做见证之前，有一个 有一辆车请大家往前边来，在大家过来的过程中，就是有一辆蓝色的 Toyota Camry， 它的门牌号是 7BCK38， 如果是你的车的话 K38 最后的末尾数，去移动一下你的车，挡住别人路了。好，兄弟姐妹往前边来，如果你准备做见证，做准备好的话。
我所爱的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早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神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内心感激神的恩典。我今天见证的内容是四个方面：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二，耶稣爱我爱无限；三，神使我的灵魂苏醒；四，神爱的管道是畅通的，我们必须珍惜。那么大家看看我的额头还有我的双手，有很多人大概记得六年前我的额头是一块一块的红色的斑点，我的手像松树皮一样裂开流血，有些姐妹看了以后呢都很同情我，发出内心的怜悯，说哎呀弟兄你的皮肤真的很痛苦啊。那么我这个湿疹呢得的是7-8年，中国的名医和美国的皮肤科专家都看了，后面最后一个百人专家告诉我女儿，他说他这种湿疹呢没办法根治，我只能使他晚上好睡一些，平常呢皮肤能够不那么痒啊。这个时候我心里就闪出一个念头，在你不行，爱我的耶稣行。那么当天晚上我11点下班以后洗完澡，那么我的族内的姐妹呢看到我的皮肤，怜悯之心油然升起，她呢一边举手尽情的祷告，一边为我涂药。那么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呢非常平静，不是花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那种无奈的平静，而是来自圣灵感动的平静，像圣经所讲的，得救归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那个时候呢躺在床上，他一边听他祷告一边听他给我涂药，我心里非常平静，非常享受神爱的那种感觉。那么3-4天以后呢，不知不觉皮肤好了。现在看，我以前看到王牧师在桌子上在上面正道，看到皮肤非常羡慕，哇那么嫩滑我的皮肤。所以呢兄弟有些姐妹很关心我，我在吃饭的时候他看到，哎呀你林弟兄你的皮肤真的很痛苦哦。那我呢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在教会吃饭了。为什么呢？这个皮肤使我非常困扰，困扰了17-8年。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在人很难成就的，在神完全可以成就，只有我们全身心的依靠他。这是我的感恩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耶稣爱我爱无限。我今年2月4号通过印度籍的这个肿瘤科医生检查，发现我得了结肠癌。那么肠癌色变，看我过去看我10年的医生呢，当然去年2013年就给我做了2次肠胃镜，那么他说我的便血是因为四餐，那么一直以四餐来对待他。今年2月4号我换了一个医生，印度的医生哦，他都告诉我女儿，他说你爸爸根本不是四餐出血，是肿瘤，他说是良性的和恶性的，要赶快切除。那么他估计情况不很乐观。那事后呢我听我的女儿讲，她脚都软掉了。那我也感到癌这个东西的，大家不要说就知道了。那么我在家里的话，牧师顶风冒雪去探访我，他给我这个一起查考了以赛亚书41章10节，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我会帮助你，我会坚固你，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么这个神的应许是我生命之源，是我力量之源，是我生活之源，是我医治之源，他一直支撑着我勇敢地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如果有的人帮背一个十字架的话，我是混合型的十字架，我有高血压高血糖，6月24号我的血糖飙到500，我有心脏病，我2012年我搭了一个支架，我去年10月份因为心脏的问题，学校校长把我送到医院去急诊，那么我今年的3月6号呢，我又搭了一个支架。那么在癌症的有效治疗就切除化疗，那么我基于做手术的时候呢，必须先解决这个人体的发动机，如果心脏不行，那么医生都不敢做的。那3月6号我做了心脏投影，第二次搭了一个支架，但是这次支架呢，门神的看顾保守，没有2012年3月4号那么痛苦。那一次真的搭了以后24小时躺在床上不能动，那么这一次呢是平稳的度过了，平稳度过。那3月6号呢，我接受了医生的肠癌切除手术。那么进手术室以前呢，我的二女儿开头陪在我那里啊，静静的。我的太太跟我的第二女儿呢赶来的时候呢，我这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有生死离别的那个感觉，因为这个手术有7-8分的风险，因为我有心脏病，那么他们一直为我祷告，也求主怜悯保守，说求神的圣灵感动医生，使医生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聪明的智慧和完整的医疗方案，一举成功的为我切除掉这个痔疮。那么经过3个多小时的手术，我很平安的出来。为什么？我当时呢最害怕的就是说手术做的不安全，医生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是凝固力强的，他的话说没关系，但是最后一句话有2%的风险，有可能2%会挂变大，那我最怕的就是挂变大，这个是很羞辱的，挂一个变大啊，很不方便啊，我最怕这个。那么我走出来呢，哎，没有变大。当时我很感激神，看到王牧师站在那里，他的目光呢是凝住的，我深深的感动了。他这种目光呢，体现了圣经所讲的与爱的人同爱，与落的人同落。我从他的目光当中看到他对我无限的关切之爱。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什么也不懂得讲，我头脑一些，我就是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二句我就说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第三句话，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耶稣基督。那么靠着神的话语，人都是软弱的，当然在经常在家里的时候，我也经常觉得腿软，不知不觉的怎么走路没有力气，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喂养我，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依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那样永不动摇。你要常常凡事感恩，不住的祷告谢恩，那么就神的话语一直喂养着我，一直的话挺过来。那么说手术是生离离别，那么接受化疗，人为什么怕癌症呢？就是化疗这一关是很难顶的。那化疗这个阶段呢，就是痛不欲生，你死会扛得过，但是痛苦你有的时候扛不过去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牧师给我说，他林老先生 你一定要顶住啊！神有神的美意啊。那么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第一章里面呢，第一节里面呢，他这样子的告诉我啊，耶和华是你的亮光，是你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当着我生命出现茫茫无望的时候，生命自由的亮光曙光出现了，使我感觉哦，人生的生命呢，完全是神所掌管的，我们没必要为他去忧愁。所以我现在感觉呢，昨天过去的我跟他画上感叹号，神是我美好的今天，一旦今天过完了，我跟他画上句号。那么至于明天呢，那是耶稣基督所掌管的。谁掌管明天？我掌管不了，是神掌管他。所以我很感谢神，我感觉到神对我的爱确确实实无限的，他充着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第三个呢，我感觉到神爱的管道是畅通无阻的。那么除了我所爱的牧师啊，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以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出对我的爱，表达出神的爱，神大能，这种大能好像倾盆大雨灌注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呢，都神爱，神大爱，大能的畅通管道。我感谢你们，我终身的铭记着你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天父纪念你们，祝福你们，让圣灵充满你们，使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呢，这个爱的管道更加畅通。那第三个体会呢，就是说神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医治我肉体上的疾病，但是我更需要他灵命上的医治。那么我在这个行走死荫幽谷的过程中呢，我又看了传道书，看的约伯记，我深深体会到，真的我在66年走过的历程，如果说在大陆我拼搏是为了出人头地，那么现在从头看来，在美国的17年为生活奔忙，现在看来真的是绿光之下空虚的空虚。我们要多多的去思考绿光之上的所添的永恒的日子。然后我真正的体会到像约伯所讲的，往昔风闻有你在上帝的面前，往昔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你，如果又不是神的看顾怜悯保守，我没有可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做见证。为什么？因为我是软弱的，我已经接受了七次的化疗，这个星期二是第七次化疗。所以呢，医生也感到，每次化疗前的血液报告，他，你情况有很大好转啊，你原来的血色素只有9颗，现在13颗多了，白血球也上升到，从一点几，现在30几的。另外呢，血小板也提高了。他说你这个情况比我心里想，因为我是爱我的神在支撑着我，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我深深感到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有许许多多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就像牧师正道所讲的，我一定要把虚妄的心给他铲掉，铲掉，铲掉，让基督的圣灵充满我。像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面对前面，朝着标杆奔走，做一个顺服神啊，把一切完完全全交托神，顺服神，专神旨意。那我目前呢，在灵命上，我感觉我必须有两个七寸，两个要害要克服掉。一个就是说要培养自己忍耐，第二个呢要节制。忍耐 是犹如乃大的表现，节制是无欲而干的体现。那么我在家庭的生活中呢，因为长期的我是出生在拜拜家庭，所以我祖宗给我留下来的罪过呢，在我这一代因为我太太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到教会来信主了。但是我这个劣根呢还是在的，我脾气不好，所以很难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好的父亲丈夫。那么对我来说，这个忍耐和节制是我灵命成长的一个要害，所以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最后一个，我就非常感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兄弟教会的啊，维吉尼亚教会的兄弟姐妹也来看望，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把神的大爱大能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愿神纪念大家，纪念弟兄姐妹，也愿神的圣灵感动，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蒙神喜悦的教会。那么我的这个见证，如果是符合神旨意的，蒙神悦纳；不符合神旨意的，求爱我的耶稣基督保守我、赦免我。愿神的父神的爱和耶稣基督平安喜乐与众人同在。谢谢大家。
感谢神，让林弟兄虽然经历苦难，但是有神的同在，做了美好的见证。下面的时间我们是争取有更多的弟兄上来做见证，说就是限定大部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十分超过七分钟的话，请大家停下来。如果有机会，就是你可以再做，好吗？再做下一个见证，很好的见证，感谢主。好，请大家踊跃，不要等到最后都来的时候来不及，好吗？
好，大家好，我叫赵淑萍。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第一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我是那个去年被医生诊断是那个四期肺癌啊，晚期肺癌。然后感谢神，我今天仍然能在站在这里为我们的神做见证。就说当时医生的诊断说我只有十二个月的生命哈，感谢神，我现在已经十四个月了哈，就是感谢我们的神。我想的，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想的我不得不站在这里哈，就说我六月份过去一年中，我所有的检查都很好，就说病情比较稳定。那按照那个医学的词儿，他们叫 NED， 就是 No Evidence of Disease。那么我六月份做六月份的检查的时候，就说结果又不太好。感谢神，但是我自己感觉上挺好的，我也没有呼吸困难，也没有说那个咳嗽。我当时在我见我的医生之前，我的医生帮我准备了，就说准备给我那个重新做化疗。我以前是做的是那个 target therapy， 然后他一看我，他说你怎么样？我说的我 feels great， 他就说哦，那我们就没必要让你再看这个报告了。他说因为如果看那个医生的那个我做的那个 PET scan 的报告，那很吓人，因为如果看那个的话，医生说是那个 disease progress， 就说明疾病有进展。然后 然后我之前 feel 真的是挺好的，但是我看完医生之后，大家知道我再次这个心理挣扎的很厉害，就是说我的那个头脑里头总是就是说那个好像你的诊断你的那个检查结果不好，然后这个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就是说时时刻刻的提醒我，我也常常祷告，我也常常就说每次这个念头就围绕我的时候，那我就说我再次祷告，我就想起那个我上次做见证的时候，就说再一次的风浪已经来临了，我希望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给我的力量，或者靠着他可以再次平息这次风浪。那么感谢神，他垂听我的祷告，我就说星期五牧师去探访我，然后和他分享见证，他帮我一起就是说分享神的话语，告我如何来真的是放下自己心中的内心的这种恐惧。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癌症病人就像被人，就是说我比喻他就像 label 了一个 marker， 就好像你总是有这个 stress， 你就不能从你的念头中出不去。但是这次呢，牧师探访完我之后，然后和我分享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昨天就是内心很平静。第一次这个检查结果不好的这个，还有这个死亡和恐惧的这个念头，从我的心里头就消失了。那么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就是我感谢神，我在整个这个生病的过程中真的是心里头很平安，也常常有喜乐。当我寻求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真的就像那个约伯记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每次当这个我的心里头不平静的时候，或者我被这个疾病的念头折磨的时候，我跪下祷告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把这种恐惧和不安挪走。那么我就常常在想，就是说就像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中，那么神的话他就会常常照亮在我里面，就会我会想起，那我们在死荫的幽谷中面临黑暗的时候，那我们的神他就是光，他照亮我的心，就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不害怕不恐惧，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不孤单，因为我们的神他常常牵拉着我们的手，让我的心里头充满了力量，可以去走下这条路。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路如何，我也不知道我的岁月在世上的岁月有多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知道，如果他让我在世上活着还有用处的话，我相信神在我身上会彰显他的大能。那么还有两处经文我和大家想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还有一节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了这命令又遵守的，我就是爱我的，我的父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首先呢，我今天就是真的特别感谢王牧师，就是说在我整个从生病到现在的过程中，他常常真的是去探访我，把神的话带给我，和我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教我怎么样在患难中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说去克服那种恐惧和害怕的心理，怎么去挣脱那个死亡的恐惧。那么我感谢牧师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谢师母和孩子，因为他每次来探访我的时候都是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另外一个，我要感谢我们的教会中的好多弟兄姐妹， 每次我到教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亲切的问候，一个温暖的拥抱，都带给我很多喜乐。我想的话，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相信我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关爱，也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那么我还要感谢那个就是那个正宗弟兄和淑琴姐妹，他们真的是再次感谢神的这个爱的流通的管道，真的是把我们从陌生人真的是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大家庭的亲兄弟姐妹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真的是曾经女儿身患癌症，失去了最亲爱的女儿，但是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一切，他们真的是常常去看望我，为我祷告，和我一起常常一起唱诗歌敬拜，真的是我感谢他们。我也感谢大家，那个愿神都纪念你们的摆上。我想的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真的是要欢欢喜喜，因为在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不平，常常会有真的是波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会带领我们。你有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平息这个风浪，但是我们的神他会。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心里的力量。那么我们面临黑暗恐惧的时候，神他就是生命的光，在我们真的是路上在这条困难的路上的时候，神他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他做我们的避难所，他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在你还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我们要常常的寻求神，真的是追求和神的亲近的关系。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他的真的是爱太丰富了，是我们人所不能测度的。希望神都赐福大家，感谢大家。
啊，感谢神啊！我本来不想来见证的，因为我看到这位姐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冲动，就是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我觉得要给她一点鼓励，所以呢，这个我就临时突然决定要给弟兄姐妹们来做个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的见证，这样的话可以和这位姐妹分享。那么，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呢，我这辈子呢非常蒙福，经常呢受到这个神的这个垂爱和眷顾。那么神说生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现在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我有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原来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哲学系的这个硕士研究生。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他这个很聪明，头脑很灵活，就是做那个就是箱包生意，成为北美这个三大箱包企业的最大的这个垄断这个商人，一辈子非常顺利，攒了很多钱，经常和我谈论他怎么处理这些钱财。这个他因为他攒了大概几千万的 cash， 这个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他没有他是一个单身非常忙的一个人，所以呢我曾经给他介绍过一个女朋友，他是纽约的，因为我也在纽约工作，所以呢我和他带他来见那个我想给他介绍的那个女朋友，但是那个女孩子居然不要他，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长得太胖，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 handsome， 这个但是因为长得后来生活太好，所以长得300多磅，这个女孩子他一看那个女孩子是弹钢琴，专业弹钢琴的，他就一开口他就看上了，他就要送给那个女孩子一台这个斯坦韦的那 concert 这个钢琴，那个大概10多万美金，一开口就要送给人家。那么这个结果，这个女孩子拒绝了，不要他的斯坦韦，所以可见就是说这个朋友就是说是多么就是他多么富足， 多么的，但是呢同时呢因为身体的这个长得太胖了，就没有女孩子注意他，所以呢这个这样以后呢过了几年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他说叶宁啊，你能不能来看看我。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小九啊。OK。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听起来声音不大好？他说你赶紧来。他说你来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个时候就这个来不及，就打那个taxi。他说你再不来你就看不到我了。那么我赶紧就是说坐了这个 taxi 赶到他家里去。他开门出来一看，这谁呀？我认不出来呀。一个走出来就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人，骷髅啊！我说你是谁呀？啊，你不知道？他说你不认识我是谁？我是小九啊！我说你怎么会是小九？我印象当中的小九是个350磅的巨无霸，是个。所以这个你后来我仔细看一看，确实有这个小九的这个就是样子。但是两个眼睛都抠进去，就是整个只剩70磅，300多磅到70磅，走路呢拿那个40几岁的人拿那个就是说 support 拿那个就是助行器，这个一步一步挪到门口来给我开门。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呀不要说了，他说我得的是最可怕的癌，是这个细胞发育最不完整最初级的癌症。他说现在已经第四期了。他指着桌子上一摞的书啊，他说我自己，你知道我自己研究了这么多书，我这个癌症根本就没有救。他说我自杀了3次，试图自杀3次。这个我一看他这个模样的话，一个曾经因为身体太胖，这个就是被女朋友拒绝的这么一个男的，现在瘦身了70多磅。这个所以呢我说你呀，我长话短说，我说你呀，看来你的日子呢现在已经不是用年来计算，也不是用月来计算，你如果幸运的话就是用这个 week 星期来计算，如果你倒霉一点的话，大概也就用天来计算。我说你这个你也不要去看医生了。他说是啊，看医生没用，看医生医生给我就是对症治疗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但是我说，他说我现在彻底放弃。我说你干嘛不试试别的办法？这个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偏方秘方。哎呀，他说什么都试过呢，他说我你知道我也不缺钱，我能够试的办法都试，没有办法。但是我说你不要绝望，我这儿有个秘方，这是个验方，你可以去试试呢。我说呢，他这个时候这个人很聪明，知道是学哲学出身的，所以他一听到有秘方有验方的话，马上就抓住，就像一个沉在水里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他说那你赶紧给我拿过来啊。我说你现在这个病呢，人已经治不好了，只有一位最好的医生有可能给你医治。我当时就马上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就是说张不利的录像带。张不利当时就是说得了肝癌第四期以后呢，肝癌第四期以后呢，他已经到了肝腹水，这个肚子大到看不到自己的肚脐眼，然后呢已经上了床了，上了床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了已经。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在这个讲道当中呢，就说他当时就求神和神立约，他说如果我知道我的病已经这个人世间已经没药可治，如果你能医治好我的病的话，我就给你当活祭，我就给你我的病被医好以后，我就给你当活祭。 这个以后奇迹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呢，有些人就是说怀疑张不离讲的道不一定真实的，是不是有夸张的地方，但是呢，神给了我一个另外的机会，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当时认识了给张不离治病的主治医生，这个人是廖承志家的亲戚，叫廖大同，这个是新泽西的这个医院。他说他当时1994年的时候告诉我说，张不离这个人你们看的你认识吗？我说认识，昨天还在一起唱卡拉 OK。 1994年的时候，那个他说你看着他好好的吧，是不是？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脸是黑的。他一说我马上想起来，我确实感觉到他的脸是青黑色的。他说他只有6个月的时间，你放心好了，这是科学的极限，这是他生命的极限，6个月以后没有张不离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知道张不离讲到全部是真的，是确实是神救了他。他的在发生他在他身上的事情不可能，就是如没有神去救医治他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我就马上想到我只有一套录像带，当时还没有 CD， 这个就是这个电视机里面放的一共是3卷，我是花钱买来的。我就这么一套副本，我赶紧跑回去，就跑到家里以后叫了 taxi， 再赶回去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我也这件事情我也忘记了，我忘记了。过了三年啊，这个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面有一个很活泼的充满着生命的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哎，燕宁，他说我到法拉盛来了。 OK， 我说你是谁啊？我说小九啊。我说你还没死啊，你还活着呢。这个他说我不仅活了，他说我活得比以前还要好，我现在还结婚了呢。我现在和我太太在这个皇朝豪庭的饭店等你。他说你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哎，我一听此人果然没死啊，走到了皇朝豪庭一看，哎呀，这个郭小九长得就像年轻了十几岁一样，不胖不瘦，大概160磅。这个时候他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姑娘说，这是我刚结婚不久的太太。这个所以呢，这个事情他说，哎，我说你怎么会活下来的？他说就是用了你的药。所以呢，感谢神。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有芥菜籽那么大，那么整个山都可以移除。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举目向山，向山举目，然后寻求神的帮助。谢谢大家。
大家好，那我是想我见证的题目是恩典的印记啊。那今年过去这个1月7号呢，是一个我们全家都很难忘记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我们家的老四丈小约翰，那当时只有19个月，他接受了一个 open heart surgery， 就是开胸手术，那是他的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得到成功的修复。那现在呢，当我们思想再回过头来思想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确是充满了感恩，因为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他的手的痕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也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所以我们感觉真的是实在是要来称谢主，要来说啊，我们的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他使我们的路径都低下之油。那我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全家每一个人，我们也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和慈爱啊。那第一点我想见证就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以勒，是凡事预备的神啊。那丈呢，从小其实我们老四这个他很能吃能睡，个头也长得非常的大，其实如果说是不是医生，不是那个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耳朵非常厉害的儿科医生，我们不可能发现，不可能想到任何的他会有心脏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医生。那我们的儿科医生是一个 group， 有七八个医生，我们这样前前后后也去看过三四个，只有那一个医生 Dr. Fischel， 他有听到他心脏有杂音，而且他是两次 就提醒我们，第二次他就给我们一个 list， 就说你去建议你们去看一下这个专家门诊，然后来排除一下可能性。他说也不太可能，因为他长得太好了，就是太大了，那个不像心脏病 有问题的孩子，但是我就想 100% sure， 想 make sure， 所以建议我们去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因为这种心脏病是越小的时候发现越好，而且及早的得到修复越好，所以神就这样来，真是很奇妙的预备。那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医生是我们我们就是后来定了手术的时间，再回去十八个月这个例行检查看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听了好久，他还是说。So Dr. Fischel has really good ears， 就是说他好像还是没大听出来，就是那个医生，我说哇，实在是感谢主为我们预备。那当我后来按照那个 list 去打电话约专家们，约那个 specialist， 约那个专科医生的时候，那我就是就近随便约了一个时间，一个诊所。然后但是在那边呢，我们有到那边就知道，就发现哦，神为我们有预备另外教会的一个姐妹，流泪姐妹在那边工作，而且他就前前后后帮了我们很多的忙。而那一天碰到的那两个给这样看病的那个医生呢，那刘雷后来告诉我们说，哦，你知道他是这个诊所是最水平最高的医生，而且他只有两天还是三天在这个 office 上班，说你们真的很幸运，今天能够一下就约到他。哦，我说我就是随便约的，但是当时我心里很感动，我知道好像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状况，但是神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也一步一步的就来为我们预备啊，来医治神的这个道，医治这样的这个道路。就在那天那个 appointment 里面啊，那个专科医生呢就告诉我们，这样他是心脏中间有一个洞，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呢是还比较大，然后通过这个洞血液有静脉血、动脉血有很多的混流，所以他的右边心脏已经是。很明显的已经大了，已经是比左边的大那他就跟我们说，那很有可能是需要手术治疗你们不能 leave it alone， 说这样这个状况，那建议我们去做这个核磁共振 MRI， 然后来确诊。那这个医生的确水平很高，我们后来去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发现那他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只是说那个洞比他想象的还要大。那到后来真正手术医生打开他的心脏做手术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心脏差不多有一个 dime 那么大，有一个 一毛钱的硬币，因为19个月的小孩子其实他的心脏很小，但是有一个 dime 那么大。然后而且当时他右边的心脏已经是比左边已经是两倍了，已经是大很多，所以如果说不是及早发现，那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就会引起很大的一个问题和危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天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预备。那在后来找手术医生的这个过程中，神也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做什么 research， 因为我们四个孩子也真的是很忙，没有做什么 research。那神就当我们把这件事情跟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小组查经小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那神就把两个医生就放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那经过面谈，我们就选定了 DC 儿童医院的一个主治医生。那这个医生名气非常的大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当时想可能不太容易约到。但当我打电话去约时间面谈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助手很快就跟我们说，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个时间你过来看一下。那我们当时哇，真的是现在知道神的时间实在是他都有预备，他有他的时间，他不误事。那这个医生看过账之后呢，他也是很快的就说，这种状况越快越好，你们要赶快做这个开胸手术，而且因为他的位置不能做导管手术，只能做开胸手术。那这是我们就看到神的手一步一步的在这儿预备，在这儿带领。我们其实听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在祷告说，主求你自己来医治，不要经过这个手术。因为我们对这些方面，我们前三个孩子都非常的健康，跟医院没有打过什么交道，我们出于对那种手术的害怕，说主求你自己医治。但是后来呢，看到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他都给我们摆在这个面前，一个一个都是很好的医生，我们就变了祷告，因为知道神的心意，他是要通过手术，要通过医生来医治这个孩子。那我们下面就是要来准备这个手术。 我们非常感谢主神在弟兄姐妹这一边啊，越来越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今天见面说问候啊，然后电话 email 还有啊送给我们的一些小东西卡片啊，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还有像那个有一些很有内行的哈、啊，这个陈正光弟兄啊，热风姐妹，他们给我们很多实际的建议，做手术的时候麻醉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就是一个接受者，神好像把一切，神既然要带领我们走这个道路，带领这样来经过这个手术，他就把一切每一步都安排好了，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啊知道这是出于神，然后我们就顺着他的心意，那就跟着他走就好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住院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家还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大姐姐在家里，那他们怎么安排，那我跟建中就商量祷告，那么后来我们就决定是请菲菲姐妹还有小东姐妹新霞姐妹请他们来帮忙。当我们跟他们一说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快，他们说哎，我们请假都可以，那个什么就是非常的让我们感动。那后来他们真的是在家里就把这三个孩子这三天三个夜晚还有下午回家，他们放学给他们准备点心啊，什么晚餐啊早饭，送他们出门，把每一件事情，这些弟兄姐妹都为我们付出非常的多，让我们在医院里做手术的时候没有一点的后顾之忧。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同工啊，就送食物啊，还有牧师师母也是就送各种各样的哇美味的食物到医院到我们家里面，我们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好像神的爱这么丰富，就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筵席一样，让我们品尝，这是让我们品尝它的滋味啊。那再一个见证的就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的神，因为生命在于他，医治在于他。他既然带领我们这样来经过这个，那他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医治是出于他，他把那个最好的医生放在我们的面前来带领上做这个手术。而且呢这样的因为只有那么大，他我们一开始很担心不配合啊，就是比如说饿啊什么他会哭闹啊，然后也不配合那不会安静啊，但是神真的是很奇妙，在我们手术前一天大半天的这个手术前检查还有手术当天从四点多钟我们把他抱起来到七点多这段时间哈，这么他一直非常的安静，一直就是好像是很乖的在那个地方等着，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出于神的，那我们就神也很体贴我们的心，不多加给我们一点痛苦，不让我们看到孩子那个挣扎那个痛那个哭闹的状况，就很安静的去做这个手术那说实在当医生把这个孩子抱走然后要到手术室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孩子不在我手中了，我这么爱他，我虽然是这么爱他哈，没有，但是我没有能力再陪他多走一步，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进去了，我不知道后面的，然后当时就是很难过，那建中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适时的提醒我，他说现在虽然不在我们的手中了，但是账一直在天父大能的手中抱着。然后那听他这么一讲我就很得安慰，我说是啊，真是神一直都这样抱着嘛，神一直都这样抱着账，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子就是流泪不止呢？那感谢主哈，那在这个过程手术的过程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医生那个主治医生呢很快的就找到了那个洞，用他自己心脏外面的一片膜把它补好，然后把骨头缝好，然后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差不多三个小时。那当我们在外面等看到那个大屏幕显示说他已经从这个 bypass machine 上面下来，已经是手术接近结束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神就把握那个把那个喜乐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在那里不断的就赞美，不断的祷告，然后好像你里面人就像飞起来了一样，我觉得哇，感谢主，这个过去了哈，好像这个苦难，然后神就带我们过去，而且神又要重新把这个孩子放回到我们手中了，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牧师也特别，那天非常的冷，手术那天1月7号这个创纪录的冷天，那牧师又冒着寒冷的天气来到那个来看我们，他与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培军弟兄因为是在那个医院工作，他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医生，他也过来看我们，我们就一起等到来见这个在 ICU 见到张。那张那因为神的那个喜乐，神自己的怜悯和保守，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像想象的，你全身插满管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哈，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难过，因为好像神已经是把我们提起来了，已经把那个喜乐放在我们里面，把感恩放在里面。所以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哇，非常的 cute， 因为他全身，全身好多好多的管子，鼻子上啊、头上、手上啊、这个腰这个地方，那好像，然后旁边好多的图像、好多的声音在那连着，好多的仪器，就感觉一个小人哈，好像被全副武装在那儿躺在那个地方，就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感动。然后而且很有趣的是，他还吃了他的 pacifier， 然后他那个还就是围着他自己的那个 security blanket。哇，我觉得感谢主，那一幕让我真的是很难忘。我就觉得主，谢谢你，谢谢你又把这个孩子让我可以来照顾他了，让我又放在我的手中，我可以来拥有他了。那个那后面的恢复呢，也是惊人的快。后面这个孩子手术后的恢复非常让我们吃惊。他第三天差不多就可以下来走路，就可以再去 playroom 玩。然后呢，医生也看到他的这个状况，也是说哇，这个他恢复得非常棒。而且那中间也是遇到两个难题了，那一个是说两天多的他没有大便啊，那再一个就是说第三天他能该他 suppose 该把一些药由静脉注射改成口服，但他就是不吃，吃了又吐出来，翻折腾很多次就是不吃。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经过这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唯有是神。那我们也请，我就赶快跟建中说，建中赶快给大家发音到，请大家为这样代祷，为这样祷告。因为我觉得每一步我们已经都是这样神这样的怜悯恩典了。那真的是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后来也就都解决了。那个药他不吃，那个主治医师说，那看来他恢复得很好，不需要吃了，就可以回家了，就根本就不要用了。那的确是这个孩子也非常不怕痛，很勇敢了。那回到家也是第四天回到家里，那然后回到家看到他的玩具，他就开始去玩去了，就已经非常的好像你看不出他有刚刚经过一个大的手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天父有多大的恩典，多大的爱，多大的这个在他身上的心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而且这个孩子他的身上留下的那个伤疤，我们知道啊，这么长的一个伤疤，实在是神放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这个记号不断提醒着这个孩子，也提醒着我们，他是他的主是神，神是他生命的主，是他创造他的主，是医治他的主，是救他的主，也是他生命的主。我们也实在是也希望，真是这个记号也提醒着孩子以后终生来爱主，来跟随主。那我们还想再见的一点就是，神实在是赐平安的神。因为在一开始我们这个知道这样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虽然心里很吃惊，有那么一下子吃惊，但是很快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的深处，让我们里面有那个平安。然后神的话因为神早耶稣早就跟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然后还有，当我一开始前两天有点睡不着，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夜里神的话就很明显的告诉我，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求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而神真的是就这样保守，在这后面的所有经过的这个过程中，神就一直是把那个平安来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真的是就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更加的真实的体会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所赐的平安没有人夺走，他的慈爱也真的是奇妙非常。而且呢，他的爱在主的大家庭里面，通过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爱，实在是丰盛的筵席，让我们实在是赞叹啊，赞叹主的爱太多。而当我也体会到，也更体会到天父是爱的神，因为在也是就是在那天送孩子到手术室那个早上，在等的那几个小时里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做妈妈这么十几年中最温柔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想到这个孩子所要经历前面要经历的这个苦受苦， 我心里真的是千般柔情万般爱，就觉得就想都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一直是跟他在那儿讲故事啊，唱歌啊，玩这个手的游戏啊什么的。对，也是在那个时候，神也让我想到了天父。我在想，天父在看着耶稣基督，看着他的爱子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走向前面所要经过的苦难的时候，这个慈爱的神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不好，我们尚且知道把最好的要给孩子，那何况是慈爱的源头，何况是爱的源头，神的爱，他是要怎样通过耶稣来给他的每一个孩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儿女呢？就实在是神的爱奇妙非常，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也更多的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在他的手中，我们顺服他，然后他在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在杖这个身上，他这个恩典的记号，实在是愿意这个孩子永远记住，我们永远记住，好让神在他身上那个美好的计划可以全然的成就。我们感谢每一个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真的是都你们的爱都温暖我们的心，都扶持我们的软弱，也感谢，也把赞美和荣耀真正归给我们的父神。谢谢大家。
大家好哈，我本来有准备做十分钟的见证，但是我刚刚听到这么多的见证，其实我在想，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实际上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在这个所有的过程中，主的灵被摸到多少。那我就想以我自己的方式啊，我想我跟神的祷告中，我的我希望是我对你的祝福，我的我也希望你们对我祝福。祝你吃我的，求你为我看守，祝你指引我的道路，求你亲手牵我走。主给我的应许，求你亲自为我成就，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最深的祈求。我知我的环境是出于你的手，别默默无语抬起我的头，我看我要看耶和华的作为，他必亲自为我成就，他在我身的旨意，他必亲自成就。黎明前有黑暗，当黑暗它不会残旧，向前走，曙光就在我前头，越走越光明，熄了涌上我心头，一路承受我和主，把一切重担交在他的手里头。我只是一个属地的罪人，却蒙了属天的拯救。我只是一个器皿，被刀空将他的生命来守候。我
愿我愿意用一生来守候，我愿我愿意遵循他的旨意，跟随着他的脚踪走，跟随着他的脚踪走，一路布满了自由，跟随着他的脚踪走，他手亲自牵我走，他手亲自牵我走，他的手是钉痕的手，他的手是医治的手，他的手是掌管天地创造万有的手，他手亲自牵我手。
谢谢大家，我希望我的神他的手牵着我，牵着你，无论高山低谷，这只手他永远牵着我们走。谢谢。
下边还有很短的时间了，大家要有见证的话赶紧站出来，要不然没时间了。
感谢神有机会站在这儿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本来我不想见证，那圣灵催促我哈，为了荣耀我的神嘛，我就做一个见证。因为我的恩典在说实在的，这数算不完。因为神爱了我们，我准备有机会嘛，就为神写一部书，所以我就有机会我说攒在一起。那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我就给神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见证。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和我们的弟兄吧两个人出去带了好多东西，好几个包。在那个坐车在那个回到那个哪儿，就那个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达科马那个地方。到家以后，圣灵马上就催促我点一点你的包。当我一点包，就发现少了一个包。少一包是什么包呢？是我们弟兄背的那个里那个包最重要的包。里面有什么呢？有那个两个钱包，一个钱包是钱，美元，有3美元钱里面，这个次要的。主要是那个包里面有两个绿卡 ID 卡 Medicare， 还有那个老年乘车证，还有中国的一些个重要证件都在那个包里头。当我就发现圣灵马上到家里面，关上门，圣灵催促我点一点包。我一看那个包没有了，当时我头真的大了，真的很紧张。哎，我当时马上就有点感觉，就哭的感觉。我说这个包这么重要。后来呢，我们弟兄说赶快给那个我儿子和女儿打电话，让他们到那个就汽车那个总站查一下。他们给就是那次11点多，中午11点多到那个就那个汽车总站查了，没有，到晚上也没有，4点钟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那个汽车总站，没有收到任何的包。这个时候我就和我周围人讲，周围的那个人讲，他们说你这个包肯定没有了，特别你有3美元钱里面，他肯定谁捡去了，大概就是为了3美元钱，他包不会给你。当时我这次我就想着我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神会感动他。我就和我们弟兄两个人跪在床边祷告，我的女儿和我儿子也为这事全家就现场祷告。因为这绿卡和 Medicare 还有 ID 卡什么，这些个很重要的，国内的证件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祷告。我相信神，他做工人不可阻拦，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不会丢弃我们不管，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后来我为什么这样的，凡事神都有美意。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吧，从我到了美国以后，就是 追求神的与神的关系，我个人认为神还是爱我，但是我和神之间有了距离，整天沉迷在世界当中，看电视，看这个追求世界的东西多了，看眼光定睛在世界上，而没有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所以神就在这时候，他不丢弃我们，他为我们敲了一次警钟，他就使我们灵魂苏醒，他爱我们，他搀拉着我们走过人生每个台阶每个小站。当我们走不走的时候，神必须拉着我们。所以这时候我就看到神，想在灵里面我有意识到神是爱我，我就为我们和弟兄全家都是为这事情就跪下献上祷告，献上感恩。因为这事情发生不是突然的，有神的美意。后来在那个晚间，就是我们11点钟发生的事情，到晚上7点多钟，他们我周围的人说没有希望了，他这个人肯定是把包拿走了。后来我祷告，一直到切切祷告，我相信神不会丢弃我不管的。在我到晚上的将近7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公寓里头那个收到了一个电话，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墨西哥的青年人把这个包捡去了，拿回家了。拿回家以后呢，完了他让我们去到他家里去取。后来感谢神吧，垂听祷告，怜悯了我们，也感动了那个墨西哥年轻人把包还给我们。但是神教导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青年人的这个作为，不管怎么出于什么动机，但他把包还给我们，我们按照那个就是不亏欠人嘛，我们向他献上了，也做出了一定的就感恩感谢，也做了物资方面的报答。所以感谢神吧，垂听我们祷告，不丢弃我们，凡事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了，谢谢大家。
那我自己作为见证吧。我是真的神，不光在苦难中，对，不光是经过苦难，大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认识他。其实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真的像这个老姐妹一样，时时与我们同在，给我们那样的平安。我岳父岳母最近回国，他们在这里在我们福音班真的听到神的祝福，回去之后能够渴慕神的话，渴慕教会，打电话告诉我们，虽然没有我们这里的牧师弟兄姐妹讲得好，但是真的那去那听就很好，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最近我的父亲也来到我们这里，他80岁，我们是担心他一路上可能语言不通，身体又岁数大，所以在他登机之前给他做了一个那个全程的服那个航空公司托付。结果他进飞机的时候还进去了，其实进飞机我们不担心，因为在国内的机场有是中文字，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能够被推出来了，结果他自己拎着包出来了，因为感谢神给他那样的健康，一路很顺利到我们的中间，也更感谢神给我们全家那样的爱心，是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是神给我们那样的喜乐，欢迎我的父亲能在我们中间。我的太太红艳，我的女儿儿子都和爸爸有非常好的相处，我每天都换着感恩的心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从小其实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很长，和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真正相处的时间很短暂，在整个的一生当中也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神以这样的方式让我的父亲来到我的中间，能够有一段美好相处的时光。我 今天早晨我爸爸在我们的院子里帮我们的院子，其实我就种了就不管了，现在我爸爸来了到处管理得很好。今天早晨摘的第一根黄瓜，我们全家人一起分享，感谢神。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可能大家请抓紧时间来，不管是什么事情，真的神一直都与我们存在，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为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感谢神。
我上星期不在这里，所以不知道这星期要感恩见证，所以刚才听到很多，我也觉得有我就没有准备，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需要感恩，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儿童事工，那个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摆上，他们无论到 Ocean City 还有到每年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星期五晚上很多人，还有 Avana 很多，我想起来就是他们献上自己时间什么，我觉得都是让我看到非常感动。还有一次我记得 Ocean City 一位姐妹张敏姐妹，她当时就讲，她说那天她其实刚从国内，她母亲可能去世刚回来，然后呢在这边单位请假，还很多事情，但她说哎呀这个不行，她说反正是神的事情是永远第一位的，所以她那天开车带孩子们去那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觉得就说我们真身边有各种各样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就是包括我觉得每次其实到家我一没有仔细想，但是一想他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服侍，摆桌椅板凳的，饭食的，各种各样的，门口接待的，所以我觉得是主日学的老师，还有牧师，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工，我觉得大家都是像一个肢体一样，就是说平时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但是我想数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感谢大家，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身体，所以刚才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患病的时候互相探望，所以我觉得查经班之中也是看到昨天晚上在山顶上他们家，我们在那边查经，然后小丹姐妹在那边厨房里忙了不停，就听到桌椅那个盘子啊在洗盘子干什么，都觉得让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是一个只有在主的家庭里才会有这样的温暖。你一般的话就说是可能外面的话朋友啊同学就说那是也是很好的关系，但是可能是就是不会有这种在主里面这种特别特别亲近的感觉。然后我当然就说想起来也是最近到San Diego 偶然听到我以前在那里的牧师唐凯牧师，他最近回中国已经回中国去了，他当时他因为主呼召他感到主的感动是让他在中国去更多的服侍国内的就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在那个牧师他在主恩堂，他一开始就说我在这里最多不超过十年，然后他就果然是十年以后到了，他就带领全家，他有五个女儿全家一块回中国去。我想到他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当时非常的就是平易近人，穿那个西服就是可能很多年都没有换过，然后呢他而且他非常为人非常谦卑，他总记得印象最深的意思，他教会里面讲，他说这个教会呢不是我唐侃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有一天我传讲的福音跟圣经不一样，你们不要听我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啊，这真是就是神的仆人，就是他没有一点说是把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上，然后让我更加就从他身上看到那个这被耶稣基督得着的生命的改变，让我就觉得要我们都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更多的把自己献给神使用。还有就是也经常我会想到是感谢神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太太两个孩子，包括父亲节的时候儿子跟我写一个卡片说他说爸爸有一段时间他说我不是很喜欢你sort of disliking， 然后我知道他说2008年因为我们刚从那个加州搬过来，那段时间我自己很 stressful， 然后对他就有时候就很不耐烦，就是很就是对他动不动就吼，但是后来呢我也跟他道歉，他当时也是原谅我，但是后来我就感谢神呢，就是让我看到说你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就在家里你要爱自己的妻子等等，用这个话语就是原来读的话就像读过去没感觉，现在慢慢越来越读到心里去以后，就是说不光要读了还要照着去行，所以我感谢神让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让我们祝福我们，而且包括我也感谢神给我一些服侍的机会，在服侍过程间更能就是改变自己，就是说效法主耶稣基督，就是说是把自己放到一边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祝福。就是说在你付出的同时你一定会神会给你更多，经常觉得就是生命的改变让你可以慢慢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骄傲，看到然后学会去谦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祝福，所以为这个感谢神。而且神也给我老大 Alec 给他一些服侍的机会，在英文这边带领那个 领唱歌啊，那个弹吉他，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他你摆上的神给你更多的祝福，他神也使用他的恩赐，让他在唱歌里面，他在学校里面那个马里兰 All State 去那个唱歌比赛，他们整个学校只选了两个人，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你把自己献给神的五饼二鱼，神就可以用他喂饱5000人，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感谢神。他也我们也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请老师，但是呢他自己就唱得很好，所以一切我觉得感谢神，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
对，还有最后一位，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讲一个见证，就讲我儿子家的事情，具体的时候讲我孙子的事情。我儿子家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是独生子女，我只有一个孙子，他没有别的孩子。他是去年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开始他找工作，找工作他学机械系的，他的志趣是搞那个 3D 设计，图纸 3D 设计。他们学校他那个系可能最多人多一个大学，有70-80个同学。他六月份他们才举行毕业典礼，他五月份就功课结束了，他就应聘就拿到工作了，啊，拿到一个什么工作呢？是一个矿山机械厂，也得比多伦多有一段距离，要开2个小时车程。那个工厂呢？是个矿山机械厂，他当时他想搞一个除了日常生产以外，他搞一个研发科，研发就是要搞新产品。他们老板面试他的时候，那个工厂的老板，公司的老板，还有一个高级工程师，他就是带领这个研发科的那么一个头，一起面试，一起看好他，因为他正好需要他，他觉得他那个搞 3D 设计，他们那个正好需要。可是他去了工作了有3个月，但那个他那个头就是搞研发那个高级公司，他自己跳槽走了。本来一面试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我那个孙子给就接收了，结果他又走了，走了这个工厂就说，既然你的头走了，我也没法留你了，就是我没法搞那个研发这个科，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又失业了，失业了到去年他本来我们很高兴，他也很高兴，他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几十个同学一碰头说，就是真正就是参加毕业典礼以前拿到工作的只有4-5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本来很高兴的，结果出现那么一个周折。但是最后神还是照顾他，他是很爱神，我儿子一家都信主了。我那个孙子上学的时候就在教会做义工，他就做了一个音响啊，所以神是很眷顾他的。后来到我今年春节，我到那儿去过的节，到我儿子多伦多去过的春节，那时候就他又拿到一个招聘，是对多伦多呢有一个工厂，是搞水处理设备设计的，不是设备生产的。他去应聘，那个中介 先面试，完了到那个工厂面试，工厂他那个头就是工厂的这个经理吧，还有那个主管工程师给面试了，就说你给我们印象很深刻，而且马上就带他去参观工厂，以为这个事情就铁板钉钉了。后来就已经有定时间，哪一个几天三天以后，我说我们给你发通知，但是到第三天以后我说不行，还有我们那几个就是公司的那个好像董事啊经理啊头，公司那几个老板，公司的老板要再面试一次，再面试了就是也好，也面试完了，说没什么问题了，你再等几天我们就给你发通知。结果那到约定那天呢，没有，没消息。后来他就问那个中介，后来就打电话，我甚至就打电话问他，问那个公司，他说对不起，我们那个招聘你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要用了他了。好，但是这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这个事情都很巧，他就是工作那么几个月当中呢，因为他那个工厂离他家就是离我儿子家了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平时不能每天开车去上班，就是他只能到那儿工作租个房子，到了星期天呢就跟再可以有时候就可以回来，就是在多伦多同事有他们的同事，就是一块工作的同事，就是打车，他自己小孩子嘛刚上班也没买车，他就坐别人的车，就是坐别人的车回家，完了一块过完礼拜天坐别人的车也到那儿去上班，就这个开同病车的那么一个人，后来知道说快就是知道就是我的工作不行了，人家要退把我退掉了，那个就那么一个关系，人家就说哦，我那个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我还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一个中介很好，他说我给你那个人联系办法，你可以联系问一问。他这一联系，正好那个地方印第安纳州呢，有一个很大一个，就叫我名字我记不住，就是专门搞人工关节，就什么就是椎间盘啦、啊、膝盖骨啊这些人造关节的那么一个大公司，有七八千人那个规模，全世界都全国不但全国可能世界各地都有，他一下要招100个人啊，他一起去应聘，但是电话面试就同意把他接受了，因为他有他那个那个简历寄去，人家就接受他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两个同开始两个在一起同时进行的，从我来说，我说你小孩子新参加工作，最好找一个大公司，能够学到更多东西，是不是？我们是赞成他到美国来，到接受印第安纳这个工作，但是那个呢，好处是近，而且前边答应他的时候，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愿意干10年、20年、30年都可以。那最后那儿又生了那么一个变故，那个老板三个老板面试他以后，有 他说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个人，啊，结果他只能，他们本来我那个儿媳妇也赞成他在那儿，因为把孩子放在身边，他放心一些。他我们从我和李亚青他们都觉得你还是让他放出来，新参加工作嘛，到一个大公司能学到更多的本领。结果他就应聘过来了，这工作就不说了。这美加拿大到美国那工作现在很好办了，就到那个进关的地方拿到这边聘用他的，就把那个手续就办了，就过来就上了班了。上班大概一个礼拜嘛，嘿，那边那个那他加多伦多那个，就我说那个水处理公司给我那个孙子给我儿子家里通知了，说我们你的孩子来上班吧，又要他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原来确实招聘了一个，他们那个老就是他直接那个老板和他管那个高级工程师，他们看中的是这个孩子是就是工作不是我说看中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看中他有前途吧，至少是。但是那个他那个公司那个大老板呢，看中的是经理，就是他说选了另外一个经理，比我这个孙子是刚毕业学生毛头孩子嘛，选了一个有经理的。但是有经验的人去了干了可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觉得不好用，就是反过来把那个退了，要叫我这个孙子去。我甚至说我这边已经工作，我已经上班了，已经过美国印第安纳州已经过来了。他说就说神要照顾你啊，那真是没法说，这样也合乎我的心意了。我就在他的前对他的前途神求是很照顾，我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只要你爱神，神一定会照顾你，会把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前途给你。完了，
感谢神。对，感谢神，今天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好，我们感谢主，每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感恩的聚会，每年两次教会中很多的事情真值得感恩。刚才与弟兄姐妹也提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很多的方面的服事，饭食的服事，儿童主日学的服事，爬车的服事，各种各样的服事都有。那愿神纪念你们。那特别值得感恩的是弟兄姐妹的身量不断在成长。那不但是我们长了一岁了，那我们的生命也在成长，你的家庭比过去不一样啊，家中更有主的平安。那你知道渴慕神，仰望神，那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感谢神。那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证聚会？我想弟兄姐妹都明白，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感恩聚会的目的是告诉你，神是一个永生的活神，神是个 living God。他是活的神，他不是只是写在书本上的神不只是你大脑里面的一个观念理念上的一种神，他是实实在在的永活的一个真神。他在过去怎么做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做工。刚才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就是告诉你，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做工，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在做工。但是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神在做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大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工，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刚才你三十二做见证的那个淑萍姐妹，她可能已经走了哈。那她一生经历那么多哈，死因的幽谷，但是弟兄姐妹，你可能想也想不到，那她的生病已经成为神的一个见证，成为她生活中的一个见证。那现在她周围有好几个哈，有好几个生绝症的人，在痛苦、在恐惧当中，不知道跟谁去讲话。有的人痛苦到一个程度，没办法睡觉，甚至要到医院去打那种镇静剂，他才能睡几个小时，因为他没有神，他恐惧，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谁能帮他？这个是医生也不能帮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淑萍姐妹就可以牧养他们，关心他们。你说神奇妙，很有意思吗？是不是？这些人随时就能接触他们，哎，那淑萍现在姐妹能接触他们。那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生活当中，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是很独特的。你看看那个圣经里头哈，有几百个人物，甚至上千的人物，神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神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方式都不一样。可能通过你的十一工作没有了来造就你，可能通过你的婚姻来造就你，可能通过这个疾病来造就你。我们有个顺服神的心，向神祷告，神啊，你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样的工作。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神会告诉你，你所经历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都是要造就你的。就像淑萍，她没有经历这样的话，她怎么能心更加靠近神？那周围那些更痛苦的人怎么得到牧养？我们中间好多人有这样的人，刚才我们这个年轻人寻找工作也是这样的，神让他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知道神是个 living God， 神是个活神，真实的神。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还特别感恩的是，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让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很好的爱心，我们很感谢神。刚才有那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听到以后我心中也很多感动。那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众弟兄姐妹一起去关心他，那这像个身体，这像个教会，像一个家庭。那不是彼此的冷漠啊，你家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在后面默默无闻的关心、爱护、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神纪念你们，神祝福你们，感谢神。那我们这样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年当中很多的服事哈，我们感谢你。家庭婚姻月那 Family Sunday 那一天，那个许峰他们小组编的那个舞台剧很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演过戏，是不是？可是第一次上台蛮好的，我看江燕演得很好啊，江燕在这儿吗哈？你也演得很好啊，是不是？那还有编剧的、导演的啊，跑龙套的，我看跑龙套的，我们变成旁白的，很专业的，是不是？我们感谢神，神使用我们，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见证他。那更重要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今天早晨永福弟兄所分享的，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有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人，基督就是爱，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把主的爱呢活出来，让这个教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如果看到一个家庭有需要，弟兄姐妹，神感动你们的心去爱他们。我们尊重弟兄也是这样，神通过苦难来造就他，他现在关心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这样的爱心被激发起来，让这个教会中充满神的爱。神造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像基督。如果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巴不得我们教会一年过去一年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圣洁，有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勇美，让这个教会像爱的大家庭。神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到了每一个家庭，继续使用弟兄姐妹。神是有大恩大爱的神，他希望他的儿女蒙恩蒙福。我们按照神的道去行，你就是个蒙恩的人。你不但蒙恩，你身边的人也蒙恩了，因为你的爱多了，自然会流淌到你周围的人，是不是？你周围的人也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愿我们的一生成为神祝福他人一个管道。有人说，哎呀，神啊，你通过我祝福他人，我不吃亏了吗？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被神所用的时候，最蒙恩的是你自己。 是吧？求神使用在我的每个弟兄姐妹，继续祝福在我的每个家庭。我们生活中有苦难，我们生活中有眼泪，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神会把这个眼泪收集在皮带当中。圣经上有一句话，你的眼泪不是白白流的，神把你的眼泪放在皮带当中，将来有一天神告诉你，孩子啊，当你都经过这些流泪国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是要照旧你，是要祝福你，是要慈恩给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最后一起祷告好不好？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万有之前你创造我们，你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国中的子民，成为你家中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君尊的祭司。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计划当中，在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是何等有尊贵的一群人。你的眼目在我们身上，你的拣选领到了我们，因为你爱子的血洗净了我们，赎买了我们，你看中我们，因为我们是你造的，是你所爱的。我们生活中今天的每一天，主你都眷顾，你都怜悯，你都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但是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乎你怎么看我们。我们在乎别人怎么走一条人生的道路，但是主你更在乎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主啊，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你圣灵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成为有爱的见证的家，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耶稣基督荣美的品质。主，让我们的教会充满天上的大爱。神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慈爱充满你的教会，愿你不断雕刻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爱你，更紧的跟随你，让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主啊，你爱那一切所爱你的人，爱你的人是你所知道的。主，让我们谦卑顺服，与你同行，好像我们一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主啊，也谢谢你在过去的半年当中，你祝福我们每个家庭，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把未来也仰望在恩主的面前。慈恩的神，愿我们尝到你的恩典，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一同来品尝你的大恩，你的大爱。主啊，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灵魂，赐给我们肉体，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教会的大家庭，更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为桌上的饮食，我们感谢你，接近这些饮食，你祝福我们的身体，正如同你祝福我们灵魂一样，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靠着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成为一个有感恩的人，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好像耶稣基督的美丽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让你的名得荣耀。谢谢恩主保守你的子民，保守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